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导师的四大圣论讲记。我们上星期谈到种子的六个特性，对不对？那第一个特性是刹那灭，对不对？具有就是果具有，对吗？与果一起，因果同时。那第三个是恒随转，恒随转什么概念？恒随转导师有做解释嘛，对不对？就是总是的瀑流，对吗？老师的解释在99页嘛，好，那导师这边就是说，在唯识的学派当中，有一派的见解啊，就是他种子不一定具六义，对不对啊？因为有这个种生现跟种生种二类嘛，所以种生现叫种子，种生种叫什么？种类嘛，好，那导师说本论谈因缘在99页 B 刮胡小 B 这边，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99页刮胡英文的小 B， 本论说因缘不谈种生种，就是谈种生现这样的一个面相，那种子就是赖耶的能生性，能生一切法这样的一个特性，可以吗？所以本论是建立在种生现的现与现熏种的现的现行上，好，那所以这一个就是种子的意义是建立在这一个跟现行的一个关系，对不对？好，所以他的这一个刹那灭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就是刹那灭，那生果的时候呢，因果同时，对不对？那这个能生性无始来像流水一般相续下去，不失功能，直到最后对治道生，必然是恒随转，好，这边我们稍微再跳到导师说，这边所说的这一个种子是什么？名言种子，对不对？不是一手有之种子，对吗？具六义的，在100页，顺便大家翻一下，我们这两边对着看，导师在讲完六义之后呢，他这边有在说明，因为种子有很多类嘛，对不对？有所谓的名言种子，或是等流种子，那这个在导师举那个譬喻直料因组合因，名言种子是哪一种？直料，对，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譬喻这个譬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困难的一些道理好，那一手种子或者是叶种子，它就是组合因，对不对？所以它作用的时候，它并不是生出什么样的东西，而是让升起的这些法做它应有的一个组合业力，对不对？那这个叶种子导师说在101页他说这个业种曰增上缘建立，不是因缘，对不对？所以因缘就是它会生出某个东西， 眼根种子生什么？眼根啊，不要跑出耳根来，就是它会生出东西，这个叫因缘，可以吗？就是那一种能够生出东西的那样的一个概念啊。好，那因缘这边讲四缘，那这边老师说业种是什么？增上缘，增上缘就是最广的了。反正不障碍一个法升起的，全部都归在增上缘，懂意思吗？啊、哦，你为什么可以存在啊、哦？跟一切众生都有关系，只要没有障碍你存在的，都是成就你存在的因缘，对吗？啊、哦，这个很有意义啊！啊、哦，就是反正不是障碍我们人，我们都要。对他有一份的感谢，对不对？那障碍我们当然不能对他怀恨，也就逆增上缘，那是另外一类的了。所以这佛法在谈因缘，有时候你会看他好像很机械化，对不对？就是那么多缘，那就分几类这样，但是其中有一些分类它其实是有启发性的，对不对？看似跟我们无关，其实跟我们是有关的。所以一切我们的存在，一切都是依着因缘。所以你要对一切这个周遭世间存在的种种，要怀着一种感谢的心。它不来障碍我们，让我们可以，我们就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是吗？逆增上缘一般都是同修之间，开玩笑的。好，所以这边有讲到增上缘，对不对？因为它不是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前面的意泄灭，让后面的心升起，那叫等无间了，让出一个空位来，让它能够升起。那它也不是什么所缘缘，它也不是所缘，对吗？所缘缘，所以它就是属于增上缘啊、哦，排除法。那导师说它不具恒水转啊、哦，也就是所谓的不具，就是说它不是所有的，就是它会不是说它并不是一。存在在这一个阿赖耶识当中，这个功能就丧失，听得懂吗？也就是它会这个生灭相续到一段时间就结束了，可以吗？啊、哦，它没办法一直下去，它到某一个有些它到某一个时间点，它就结束了、哦、那这个当然大家很难理解了、哦、那这边有想到一个情况，大家有听过戒体吗？无表业、哦、无表业、哦、好，那这个戒体当我们发这个誓愿，说是进行受的这种誓愿，它会戒体会带到下一生吗？不会，进行受的就只有寿命结束就结束了、哦、菩萨戒这种发的愿是敬未来际，他才会继续的、哦、好，那这个戒体又跟我们那个业报的那一种东西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听得懂吗、哦、戒体它比较是着重在现身的一个作用，防非止恶，还有一个行善，它会让我们有行善的动力，可以了、哦、好，那它其实也是透过这一种身口意的这个造作的业所形成的一种跟业有关的业这一类的种子了、哦、懂意思吗、哦、好，那这个东西它会相续，对不对？到什么时候？到命中，对不对？它、哦、 他知道这件事了，命中就舍戒了嘛，舍戒体啊、哦。所以大智度论有在讲这个杀戒的时候，他有讲说，这个自杀算不算杀生啊、哦？犯不犯杀了啊、哦？因为你要犯杀戒，就是你有受这个戒，然后你违犯了，对吗？啊、哦，但是。你要成立杀罪的话，你要那个生命终止，命被夺取了、哦、那对自己的话，他有一个微妙的状况，就是你死的时候，你戒体也死了、哦、听得懂吗？哦、他有一段讨论，大家可以去看、哦、他不鼓励自杀的了、哦、你自杀没有解决问题，懂意思吗？它就是一种，它也是一种不善的啦，但是它并没有违反到这个所谓的杀罪的重的这个罪业啦，都懂意思啦，但是它是不善的，这个是肯定的啦，所以这当然是大智论的一个说法啦，他的说法印象中他是饮食诵律的文，在说一切有部的律里面讲到这件事情、哦、那这当然大家可以去讨论了、哦、乃至于安乐死到底佛教的看法是什么，是吗、哦、这大家可以去思考、哦、那这个就有很多面向的了、哦、你到底用什么角度切入，是用一种情境式的还是宏观式的，听得懂，就是曾经就是说他那时候已经很痛苦了，那你为什么不帮他解决这个痛苦、哦、那宏观式就是说你现在所谓的解决到底是不是真的解决，从未来的一个他的发展的一个角度 听得懂、啊、这个答案都会有所不同的、哦、所以这个探讨这些议题都要很谨慎啊、哦、就是你的尺度啊角度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答案啊、哦、你觉得是比较好的答案，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啊、哦、好，总之啊，我们没有要谈这一个了，就是说导师这边讲到衡水转这件事情，那个人是想到戒体这一个情况了，他就没有一直延续到下一生了嘛，好，可以了，好，那决定他是一种在导师比较倾向是用世亲的说法，三性决定，对不对？好，那这个三性决定这个业的一个情况、哦、它当然你跟烦恼相应就是不善，对不对、哦、跟善法相应就是善，对不对？ 善心、啊、跟心相应的一些法、哦、那没有跟这两类 的心所相应， 它就属于无忌的嘛、哦，但是这业种子可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啊哦、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记得在你们有上成佛之道吗？现在还在上，对吗？这个业有这一个能隐或能满，决定或不定，现身或后报，诸业不失坏嘛、哦，然后它会微小转广大，那当然这个三性就是恶，它不会变善的啦、哦、善它不会变恶的，但是业种在描述的时候，它似乎它会同类的或是类似的，它会此消彼长的、哦、业力啊、哦、懂意思吗？在 还在种子的阶段、哦，或者是他 但导师说对治道生，他就会，一般就是很，这个跟总决定又不一定有关系了啊。总之，这个三性的这种决定，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会不一定会，它会有一些情况的改变呢。也就是，一般我们在讲造善业，它其实是在感果的时候哦。这个是从说一些有部业是设法这个角度，就是每个业造了一定都已经固定了啊。但是感果的时候，它会综合善业跟恶业，它一起综合的时候，你的这个受报的力度就会受改变。但是唯识的这一套说法，好像在种子的状态就会改变了，哦，懂意思了，哦，这个业种子它会受到一些善恶的这个造作，然后去对某一类的业力做一些它本身在种子状态的一些力度的一个改变，可以了，哦。比如说小的恶，它会累积会变大的恶，对不对？哦，它会有那种积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善的业进来，它会不会受到一些破坏？就是这个业的这个种子的一个作用性啊，哦，听得懂吗？哦，你微小转广大，那就是同类的东西。会微小转广大嘛？哈，那不同类的东西，它也会抵消，不断抵消它嘛，对吗？哈，懂意思吗？哦，就是可能业它比较，它有点复杂了。哈，总之导师就是说，在唯识的角度，它没有决定，哦，保证决定，哦，或者一直都有的这个。情况，那隐智果，因为它不是直料因嘛，啊、哦，它只是组合，它没有这种所谓隐智果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哦，所以这一段其实不太好理解啦，我们要找一个例子也有点困难哈、哦。那能够想到就是众多的相关的业，它会共同。成就一类的果报哦，懂意思了哦，也就是这些业在我们的善恶业在造作的时候，相关的它就会开始去此消彼长这样子了哦，懂意思了哦，所以可能是在这个面相上没有所谓的决定这样的一个特性了哦。那会我们会持续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到底在例子，我们能够经验到例子怎么样来理解？导致说它不具足决定这一项啊。衡水转我们刚才讲那例子应该可以理解啊，借题嘛，对嘛啊？隐智果它就没有自己的东西嘛，它只是一种组合的一个力量而已啊。好，那决定就是三性决定了啊、哦，三性决定。那它又不像这个心所，它是烦恼心所是恶的，对吗？啊、哦，所以它也可能在这一个造业的时候啊，啊、哦，它善恶的心态都在里面的话，它就变得很复杂，懂意思了啊。哦我们在身心在活动的时候很复杂，你说一定是善嘛？我要帮助他，其实你也希望他在他身上获得一些好处，都这个思维可能都会有，懂意思了啊、哦。所以业它是一个比较复杂，它不像这个直料因，你心所不善心所就对应一个决定的一个特性，对吗？哈、哦。善的就是一个决定的特性啊，那业好像它就很复杂， 对不对？很多东西会夹杂在一个业的一个活动、一个动作当中，对吗？哈、哦，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哦。它的决定性会有一些复杂了哈、哦，所以就没有那种所谓的决定性啊、哦。好，因为有法友提出来啊、哦，我们算是有责任感的，不会 有人问，我们就要去稍微做一些研究啊，哦，去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啊，哦。好，那我们主要先谈这个六义啊，哦，可以了啊，哦。我们上星期谈到104页，对不对？104页这边在谈种子的声音，还有隐音，对不对？那我们有大概先说明一下，大概是什么情况，对吗？好，那种子的声音、影音啊，那所谓的声音就是能声，作为能声的一种音呢，所以它是一种音，它就是能声这样的一种音，可以了啊。那能影音啊，104页大家有找到吗？啊，能影啊，是一种能够，这隐藏就是延长了，可以吗？延长残局，使已破坏的人或者物呢，获得暂时存在的一种力量。这个因就是一种力量，可以吗？好。那这边导师举一个例子啊，提这个生命的存亡一起，死了却还有尸骸暂时存留着，对吧？这使尸骸不与生命同时顿灭的力量，就是影印大家可以理解了就是我们的尸体不会马上就不见了，它会存在一段时间所以这个论里面讲到"哭伤犹能隐"，是证明隐因的必要那这个伤就是，这是内有情界的伤亡。那枯这个字就是外植物界的枯萎所以它这个含摄两类法，有情物跟什么无情物，对不对这边导师特别讲到植物界好，有情的遗骸存在，然后动脉等枯感残留，都是隐因的力量，假使没隐因，动物死了，草木枯了，就应该顿时散灭，对不对？就没有了嘛，那事实上，死尸枯枝是这个任运，就是你没有力量介入的，对吗？的这个见后见灭所以知道隐因必然存在，那这边就举了一个譬喻，射箭，对不对？弯弓的力量使箭这个目直飞去，暂时不动，就是这个隐因的一个作用就类似隐因这样的一个作用接着导师有说明这一个无性跟世亲的解释好，那世亲的解释这一部分呢，内的名言种，由阿赖耶识中的一手习气，这个习气就是种子招感升起一起生命的自体，可以吗？这个一手习气，一手种子，前面是不是有出现过？ 这一百叶有没有？一熟种子，有枝种，就是叶种，可以吗？哦，由叶去招感一起生命嘛，哦，对不对？哦，从入胎出胎，哦，相续支持，来一直到老死，哦，好，在一起生命有都叫做声音，也就是声音它的一个作用是在哪一个阶段，这个是无性跟玄奘解释有不同的地方，哦，就是在死之前呢，哦，一起生命流当中，这都是声音的作用，可以了，哦，那死了以后呢，阿陀那是不复支持生命自体，只剩死尸，哦，乃至死尸完全消灭，哦，那这残骸的残存是引音的作用，哦，也就是两个音在什么时候作用的一个说明了，哦，好，那外种也是如此，哦，发芽开花结果这段时间是声音，对吗？哦，枯焦以致残枝的毁灭是引音，这音就是引的功能性，可以吗？声的功能性，引的功能性，哦，好，那我们看到105页，悟性他怎么说呢？哦，他说这个内四种最初入胎受生，生起名色，是声音，哦，那六处以后呢，然后从幼小乃至死后的死尸名为隐音，也就是发展的阶段，哎，没有，这个其实声音就是入胎生起名色，哦，很初期的这个部分，哦，有了六处以后，哦，那这个之后一直到死尸都是隐音的一种作用，哦，那配对外种是发芽叫声音，对吗？哦，发芽嘛，发出来声嘛，哦，那长大抽叶它就是一种延续的，看起来都很像，对不对？种子到芽它长相很不一样，对不对？哦，有了芽之后它的变化就比较看起来比较相像，对吗？哦，好，所以这个叫隐，哦，导致说此说固然也有相当的理由，哦，但是与本论不合了，哦，好，所以就是释迦的说明会比较好，哦，可以吗？所以老师有时候会讲有不同的说法了，那哪一个会比较符合社论本身的一个道理，哦，那如果撇开社论本身，哦，那无性这一个道理也是不错的，哦，那明白了，哦，好，再来说明这一个内种外种的一个不同，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哦，未显内种非如外种，复有二颂，哦，外或无熏习，非内种应知，哦，就是外种不一定是熏习而有的，那内种一定要是熏习才会存，才会出现的。好，闻等熏习无果生非道理，他就会举例了，哦，就是若没有闻熏习呢，就不会有那些记忆啊等等之类的，哦，好，做不做得失，故过成相违， 外肿内为圆，由一必熏习。好，那这个我们直接看导师的文会比较清楚了啊。这边主要是外肿，其实还是由内肿所显现的，听得懂吗？一切的存在都是内阿赖耶种子所显现的，对不对？所以这一些种子，树的种子啊，花果的种子，其实都是事的显现。好。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位义没有这两颂，然后随唐随译本虽有，事情没有解释。导师想表达什么？就是这个颂应该本来是没有，是多出来的了，可以吗？如果有的话，事情应该有解释，可以了，事情没有解释，啊，有些版本是没有，所以导师讲这个就暗示说这个应该是比较后期的版本加的啦，或者说世亲注释的时候还没有这个颂，所以他没有解释。好，那这边导师说这一段在讲内种外种它是有差别。为什么？因为前面讲的那种子六亿有分内外种吗？没有啊，都一样有这六亿的。但这边要说明其实内外种是有差别，所以最后一行先说有熏习或者无熏习的不同，是不是一定要有熏习才会有种子的一个的这样这件事来看。那前面所说的六义呢，内种外种都有，对不对？然后生跟隐这二音好像二者没有差别，对不对？我们看到106页。但是在熏习这一点上面呢是有着显著的不同。好，那内种熏习故生，下面用三种熏习摄一切种，就是内种必由熏习而有的意思了。好，那这外种则或无熏习，也就是或有或无，没有一定。好，那这边导师有举这个外种或无熏习的一个例子了，比如说这个香花熏习俱盛，俱盛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胡麻啊，好，那引起俱盛中的香气，对不对啊？俱盛的香气是有熏习的，对吗？也就是那一种功能性的具有某一种发散出某一些特质的功能性。所以这个是有熏习的情况，对不对？那还有一种没有熏习的比如说碳中生俱盛，牛粪堆生香莲花，毛发里生，这应该是蒲是吗？蒲是什么东西？我去查了半天也不晓得总之，这边就是没有的东西，或是不因果相违的东西，比如说这个香莲花在一种臭的粪堆里面，它应该没有受到熏习，它会生出香莲花，对吗？所以这是没有熏习的粪中没有莲花，牛粪也不会熏生莲花。怎么会生出莲花呢？这就是没有熏习而生的一个例子。所以这边要解释，有的有熏习，对不对？那有的就没有。 那接着导师说，在声闻呢有两个主张了啊。第一个主张，有些东西没有种子可以生啊，有种子可以生，没有种子也可以生啊，或有或无，对不对？因为接下来导师就要说，这里的主张是，哪一个跟我们本论的主张是比较相近的，或是一致的啦？哈，有一派主张呢，没有种子可以生，由于大众共同业力所感，就生出来了，可以吗？那另外一个学派，它是一定要有种子，比如这个世界坏了。那以后在这个，因为它会成住坏空，成住坏空不断的循环嘛，那在成的时候，草木等升起，不是无因，是他方世界吹来的。那本论这一颂，导师说，跟第一派是哪一派？没有种子。也可以升起，有些，对不对？就是或有或无嘛，懂意思吗？但看得懂吗？或有或无，就是第一派就是或有或无的意思了。那就是本论的这个偈颂所说的咯。但是呢，这边都是指外种，但是内种呢就不是这样子啊，并非内种也可以没有熏习，看得懂吗？表示内种一定怎么样，要有熏习，大家看得懂导师的这个表达吗？并非内种也可以没有熏习，内种不可以这样子了啊。并非内种也有这种情况，内种不可以有这个情况。换言之，内种一定要透过熏习才会有，因为没有闻熏习呢，记忆跟如理作意等果生是非道理的也就是你若要有记忆跟如理作意这样的果生起。一定要透过闻熏习，没有闻熏习就不会有这些果的升起了，所以闻熏习才会有那个种子啊，记忆的种子，如理作意的种子，能够升起这一些新的活动，心理的活动，这样可以吗？因此。这个很重要。佛教主张什么都由学而成，没有不学而成的事啊。所以大家对于某一些事情陌生不熟悉，但是是好的那你就是去学习第一次学不成，就第二次第二次学不成，就第三次，就一直学。懂意思，因为好的东西值得不断的去尝试哪一天就会成功了成功那就变成我们身心当中的一部分它是有好处的，对吗？所以这个都是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其实是一种修行很重要的道理啊，对吗？就一段话就过去了嘛，但是我们有加粗哦，表示我们觉得这是重要的所以导师说，假使不承认那种必有熏习，就是那种一定是透过熏习而有的了，可以吗？那应该就是作闻熏习的，反而会。忘失，对不对或是没有果， 有闻熏习的，没有记忆跟如理作意的果。那没有闻熏习的，反而会获得果。这个是最明显的，就是那种不必透过熏习而有的一个直接的例证，对吗？那这个是不合理的，对吗？那这个就会跟实际成相违而有过失啊。好，所以这边主要是说那种一定是熏习才有，可以了啊。然后有了这个熏习之后，你有这个种子才能够有相关的果法的升起，对不对？啊，懂意思了。好，再来就是四缘料简。料简什么意思啊？就是简则了，可以吗？四缘啊，四缘因缘，对不对？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对，很好。哦，假实，对对对，哈哈，跳太快。好，因为这一段比较难了，就想着赶快来处理一下。对对，好，假实了，也就是拿什么东西的假实，内种跟外种的假实，可以吗？内种是万法升起的真因，这个才真的称为种子，对吗？外种是假立的，就是由那种因缘和合而安立升起的嘛，对吗？所以说内外种内为缘，就是外种是以有情的内种为缘的，可以吗？由依彼熏习，就是由这个阿赖耶识的熏习才有外种的显现，对不对？依彼熏习才有的嘛，对吗？阿赖耶熏习，然后显现种子之后呢，就进一步引起芽等果法。大家特别留意，他导师后面应该还会再讲，可能会讲到种子是一法，对不对？芽也是一法，可以吗？芽也是有芽的这个内种所对应出来的，可以吗？所显现的，就每一种存在的一个样态，都有一个内种跟它对应显现的，听得懂吗？它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动画，每一张动画都要有一个东西去，懂意思的，有一张图卡去对应它下一个动作，这样子，明白吗？就是它背后有一张，有个东西，让它这个动作可以接续到前面的那一个动作，这样子，那是。自己想象了，以前卡通是用纸这样不断的堆积堆积的，你每个动作都有一张纸去对应的嘛，对吗？了解了，所以你看这个种子发芽这样，其实它是每个样态都有一个显现的种子去对应它，主要要跟大家讲这件道理了。不是只现出种子之后，以后就他自己啊。反正你一切的存在，你看得到的都是心的显现，各种样态都是有一个心的种子去对应到的啊。都懂意思了？这个很唯识，这唯识很特别的一个理论啊。所以呢，没有阿赖耶的熏习，外种就不会有。因为有阿赖耶的熏习才有内种嘛，内种才会显现出外种。 好，所以导师说事实上亚等也还是从赖也现起，有没有？在这边导师就讲啊，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内种去对应它啊。好，因为在接下来这一段就比较稍微复杂，导师有一些个复论啊，比较复杂。那我们这一段刚好告一个段落，那我们的第一节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啊。那后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